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英元首会谈可能放行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
拜登将主办任内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
众议院报告直指振华重工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川普承诺当选后加班费免征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纽约时报周四引述欧洲官员指出，只要不使用美国提供的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拜登总统似乎愿意放行乌克兰发射西方远程导弹深入打击俄国境内。此前美国政府内部已经为此事争论了很久，随着英国新首相斯塔默周五将首次正式访问白宫，这一问题逐渐来到紧要关头。英国此前早已暗示希望让乌克兰用英国援助的暴风之影远程导弹以打击离乌克兰边境很远的俄罗斯军事目标，但为了展现英美法三方战略步调协同，英国希望拜登也能明确表态支持。美国官员表示拜登尚未决定，将在周五听取斯塔默的意见。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四则说，西方国家如果允许乌克兰以西方制造的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领土，等于将是直接与俄罗斯交战，此举将会改变冲突的性质和范围。
据日本防卫省13号表示，当地时间12号，有两架俄罗斯巡逻机环绕日本飞行，但没有入侵日本领空。日方随即出动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防卫省官员今天对法新社说，上一次有俄罗斯军机环绕日本是在2019年，当时俄方轰炸机并没有进入日本领空。日本防卫省发表声明说，从12号上午到下午，俄罗斯图142军机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海域飞往南部冲绳地区，之后往北经过太平洋，并在北部北海道外海完成这趟飞行。这名官员说，这两架飞机也飞越陷入日俄领土争议的区域。本周稍早，中共和俄罗斯曾经在日本海展开联合演习，这波演习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之为30年来最大规模的大型海军演习的一环，引发东亚局势有所紧张。
共和党副总统参选人万斯透露，川普终止俄乌战争的做法可能包含将目前俄国在乌东乌南的占领地建立成非军事区，和平方案也会涉及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华盛顿邮报指出，万斯11号在播客节目肖恩莱恩秀谈及的内容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阵营到目前为止所提出最新也最露骨的止战计划，相当于全面翻转民主党拜登政府的俄乌战争对策。拜登政府的策略是专心与欧洲和其他盟国提供军事和各方援助，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侵略。万斯在11号的播客节目里说，我觉得川普会坐下来告诉俄国人、乌克兰人、欧洲人，你们应该弄清楚和平方案会是什么样子，看来会是把目前俄乌之间的战线分界变成非军事区。
针对中共军队和美军一同参加巴西的年度军演，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周四呼吁美国防长奥斯汀防止中共军方接触美军资讯，并提出共军是否会在一定距离内观察美军动向等8项提问，要求奥斯汀一一回复。中共军队今年首次参加巴西年度军演福尔摩沙行动，美军也有加入。然而美国国防部说，美军并不会跟解放军一起训练。卢比奥连串的问题还包括，虽然美国和巴西的伙伴关系很重要，但能否解释美国在得知共军将参加军演后继续参与军演的理由，以及这项决定与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关系是什么。他也问国防部正在采取哪些具体预防措施来确保共军在演习期间不会接触到美国敏感资讯、技术，或禁止双边人员互动，以及国防部如何确保参加军演的人员遵守这些措施。
彭博周四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发现国防部向台湾运交不堪使用而且包装不良的军备，在中共于太平洋展示肌肉之际， 这无疑会阻碍安全合作，并提升对美国作为盟友失去信心的风险。美国国防部监察长透过总统拨款权程序对交付台湾的国防军备进行评估。依据总统拨款权，美军可以将现有库存的武器装备运交出去。国防部监察长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依据总统拨款权，并未实际或有效地对于交付台湾的项目实施问责制和质量管控。有340多件货物托盘滞留在屈维斯空军基地的登机处三个月，在等待运往台湾的航班时淋雨受损。报告指出，台湾当局必须花几周的时间将这些潮湿发霉的装备拆散、风干和盘点。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四表示，如果他在11月5号大选中当选，他推出的广泛减税方案中将包括取消所有对加班费课征的税。川普当天在亚利桑那州土桑市的造势活动上说，超时工作的人是我国最勤奋的公民，太长一段时间以来华府都没有人为他们着想，他们的额外减税方案，我们的额外减税方案将包括终结所有对加班费课征的税，你们加班将会免税。针对川普的加班费免税的说法，贺锦丽团队发表声明说，如果让川普当选，可能会有更多人无法领到加班费，并说川普曾经试图剥夺1000万工人的加班费。川普政府2019年发布规定，多让130万美国劳工符合领取加班费的资格。他先前说过，他将寻求立法终止对小费征税，以协助服务业的劳工。贺锦丽也曾经开出类似的支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将在故乡主办任内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高层官员周四邀集 AI 公司 OpenAI 的执行长山姆·奥特曼、谷歌高层波拉特、 AI 新创企业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戴和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与电力公司主管召开会议。白宫会后宣布将成立新的工作组来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白宫指出，这个跨机构工作小组将由国家经济会议、国家安全会议以及白宫副幕僚长办公室主导，在推动资料中心开发运营的同时，也把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环境目标纳入考量。白宫发言人帕特森说，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致力于巩固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数据中心设在美国，并以负责任的方式开发这项技术。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也将和这些科技高层进行会议。
9月12号消息， OpenAI 宣布了其下一个主要产品发布，代号为 Strawberry 的生成式 AI 模型，正式名称为 OpenAI O1。 更准确地说， O1 实际上是一系列模型。周四， ChatGPT 和 OpenAI 的 API 中将提供两个模型， O1 Preview 和 O1 Mini，后者是一个更小、更高效的模型，旨在生成代码。用户必须订阅 ChatGPT Plus 或 Team 才能在 ChatGPT 客户端中看到 O1。 企业和教育用户将于下周初获得访问权限。 OpenAI 还表示，计划向所有 ChatGPT 免费用户提供 O1 Mini 访问权限，但尚未确定发布日期。
SpaceX 周四说，执行北极星黎明任务的太空人已经按照计划完成史上第一趟民间太空漫步任务。美国宇航局表示，此举象征商业太空产业的一大跃进。 SpaceX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庆贺说，北极星黎明太空漫步任务现已完成，这是第一次由搭乘商业太空船的商业太空人完成的太空漫步。美国宇航局局长尼尔森也在 X 平台上写道，这次的成功象征商业太空产业和 NASA 打造充分活力美国太空经济的长期目标，向前大跃进。实际上，这是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的 SpaceX 为突破商业太空飞行界限所做的最新，也是最高风险的尝试。 过去只有政府旗下的太空人在经过多年训练后曾经完成太空漫步的壮举。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四宣布，拜登总统下周将在特拉华州举办任内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预计四位领导人将加强合作，包括现有的印度太平洋海域意识伙伴关系。这是一项旨在对抗中共在南海咄咄逼人行动的重要行动。请听报道。
白宫周四宣布，拜登总统将于9月21号在他的家乡特拉华州举办他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拜登计划接待四方机制的其他三位领导人，包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峰会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白宫发言人让·皮耶尔周四在一份声明中说，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将重点加强我们各国之间的战略融合，推进我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愿景，并在关键领域为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带来切实利益。拜登于2021年在白宫主持了第一届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此后四方安全对话在日本又举行了两次面对面会议。拜登在白宫接待了所有领导人随后进行的国事访问，这反映了四方安全对话的重要性。印度原定于今年主办这次峰会，但四位领导人一致同意新德里将于2025年主办峰会。哈德逊研究所印度和南亚未来倡议主任阿帕纳潘德告诉美国之音，拜登总统于2023年9月访问印度参加20国集团峰会，这意味着他很难按照印度原计划的那样，于2024年1月在印度共和国日期间又再次访问印度。潘德说，由于印度和美国随后都忙于各自的选举周期，访问和主办峰会因此面临挑战。另一方面，随着拜登和岸田即将卸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举行的此次峰会将成为这些现任领导人的最后一次聚会。无论谁赢得美国11月大选，副总统贺锦丽或前总统川普都将被邀请参加明年在德里举办的峰会。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国会众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限制联邦税收抵免流向使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的电动汽车的法案，不过拜登政府发表声明反对这个法案。请听报道。
由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米勒今年4月15日推出的2024年结束中国在美国电动汽车领域主导地位法案，周四在众议院以217对192票获得通过。这项法案对1986年的国税法进行修订，把电池中含有来自被禁止的外国实体的材料的汽车排除在清洁汽车税收抵免之外。法案明确规定，电动汽车的电池含有来自被关注外国实体开采、加工、回收、制造的组件或材料，不得申请抵免。绝大部分民主党人反对这个法案，不过在投票时，有七位民主党人加入了共和党的阵营，对法案投了赞成票。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法案通过后发表声明，表达了对这项法案的反对，说它会惩罚美国的汽车制造商，破坏政府保护美国汽车供应链免受中国不公平竞争的努力，并阻碍实现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声明指出，拜登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有力的行动来确保美国的汽车业不受到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拜登总统已经指示美国贸易代表把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加征的关税从 25% 提高到 100%。众议院在夏天结束后复会的第一个星期推出了所谓中国周，就一系列直接或间接与中国有关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并通过了台湾冲突遏阻法、生物安全法案、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禁止国土安全部资助与孔子学院等中国实体有关系的高校的法案，在司法部设立中共行动计划， 支持台湾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对来自中俄等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的公民购买美国农地进行国安审查的法案等。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周四，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以及运输和海事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同发布了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披露了三位共和党议员所说的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存在越来越大的威胁。这份报告侧重了美国港口基础设施的安全隐患，还特别聚焦振华重工的起重机。请听报道。
周四，国会众议院推出这份中共对美国国家经济安全存在广泛威胁的调查报告，披露了中共当局拥有和经营的上海振华重工如何支配了船对岸港口起重机的全球市场份额，以及中共更广泛的海事基础设施的支配地位如何对美国及其盟友造成重大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隐患。报告指出，振华重工目前占美国港口船对岸起重机业务的近 80%。 这份报告是由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密勒纳尔、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格林以及运输与海事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成员西梅内斯提出的。这三位共和党众议员还列出一些策略，指出美国如何能够领头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海事活动所构成的风险，并推动一个更加安全的全球海事基础设施。此外，报告还有一份保密附件，供议员和获得恰当许可的幕僚阅读。三位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联合调查期间收集的证据表明，振华重工如果有此意愿，可以充当特洛伊木马，能够在中共和中共军方的要求下帮助他们利用和操纵美国海事设备和技术。而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这一隐患有可能会影响从东岸到西岸的各地美国人。他们的声明还说，通过牺牲长期经济安全而换取短期经济利益，让中共有能力追踪我们港口的货物流动，甚至随时停止港口活动。在中共对印度太平洋地区采取侵略行动之际，我们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可能动用这种力量，以影响全球军事和商业活动。不幸的是，解决方案并不总是那么简单。美国的海事部门和联邦政府必须更紧迫地应对这一威胁。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不和贺锦丽进行第三场辩论，两人分别展开竞选活动。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呼吁以色列保护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场所；
川普不跟贺锦丽进行第三场辩论，两人分别展开竞选活动；
参议院提出新版制裁清单协调法，避免中共规避制裁。
伊朗黑客攻击川普团队，美国司法部准备起诉。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拜登政府周四说，已经针对16名与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有关的个人进行制裁，并发出签证限制。这些官员与7月28号总统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有关。美国认为该选举是非法的。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周四已经将委内瑞拉最高法院、全国选举委员会和军方高层官员等16人列入金融黑名单，这将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人与他们进行业务往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除了财政部的行动，国务院也正采取措施，将对与马杜罗结盟的官员实施新的签证限制。布林肯承诺，美国将继续推动追究那些破坏委内瑞拉民主的人的责任。
美国周四表示，将继续敦促以色列保护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场所。前一天，以色列的空袭击中了一座收容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的联合国学校大院，造成18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联合国工作人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沙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们需要看到人道主义场所受到保护，这是我们继续向以色列提出的事情。布林肯说，这次袭击事件再次凸显达成停火协议的紧迫性，以结束以色列和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交战方停止把学校、避难所及其周边地段用于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周四说，已经把近100人从加沙地带转移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呼吁建立定期、持续的医疗转移系统，以帮助几千名需要护理的人员。
根据最新消息，美国司法部正在准备对伊朗黑客提出刑事指控。这些黑客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的总统竞选团队为目标，企图影响11月份美国大选的结果。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奥尔森周四说，伊朗正在动员比以往更多的力量来影响今年的选举，而且随着大选的临近，其活动正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川普竞选团队8月10号披露其遭到黑客攻击，联邦调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随后把这次黑客攻击归咎于伊朗。
美国国会在6个星期的夏季休会期之后于9月9号复会，在复会的第一周，众议院把很多与抗衡中共有关的立法一起递交全体议员表决。众议院这个星期一共通过了28项跟中国有关的法案，其中15项法案获得了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本周法案内容大多聚焦美中技术领域竞争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行动，包括禁止中国大疆无人机、限制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禁止同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订合作等。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四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赞扬了这个新立法成果。约翰逊议长说，众议院通过立法措施采取了几个重要步骤，保护美国人民基础设施和知识产权免受中国共产党的侵害。约翰逊说，未来将继续推动解决与中国投资有关问题的法案。两党议员也纷纷表示，这个星期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法案象征了一个开始，他们会持续锁定应对中国挑战展开立法工作，尤其是美国对外投资方面的议题。
纽约时报等媒体今年4月份报道说，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的国内比赛中被检测出禁用的心脏病处方药物曲美他嗪呈阳性。中国反兴奋剂机构认定，这些运动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酒店受污染的食物中摄取了这种物质，因此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9月12号发布的独立检察官最终调查报告确认，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后获准参赛的案件中没有偏袒中国，但报告也猛烈抨击该机构在审查后对中国不遵守规则的行为仍然保持沉默，其不作为的情形很奇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泰加勒呼吁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扩大调查，由中立的第三方确定调查范围和调查员，并采用适当的结果管理流程来对这些阳性检测做出最终结论。
加州圣贝纳迪诺县的莱恩大火9月5号在高地时开始燃烧，目前只有18%的火势受到控制，37207英亩的土地被烧毁，65100多栋建筑受到威胁，几千个家庭流离失所，数千名消防员和急救人员冒险奋战，3名消防人员受伤。周四，南加州圣贝纳迪诺县地方检察官杰森·安德森的办公室宣布，对34岁的哈尔斯·滕伯格提出多项纵火指控，并说嫌犯在1个小时内多次试图纵火，将于周五在库尔蒙格牧场高级法院对他通过视频进行传讯，要求不得保释。与此同时，当局警告不法之徒不要利用野火来抢劫住宅或商业场所。圣贝纳迪诺县警长戴克斯周三说， 已有两人因为在当地居民撤离时趁火打劫而被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不跟贺锦丽进行第三场辩论，两人分别展开竞选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说，官员们周四一致决定今年第二次下调利率，把利率下调 0.25 点到 3.5%， 以回应欧元区通胀率下降以及经济低迷的前景。另外，针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最终关税的投票即将于9月25号举行，在布鲁塞尔和北京之间十年来最受瞩目的贸易争端陷入激烈争论之际，欧盟委员会贸易发言人吉尔周四说，几家中国出口商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就是出口商承诺遵守最低进口价格以抵消补贴，但欧盟委员会认为这个方案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的规定，予以拒绝。
波音集团旗下隶属国际技师及航天劳工协会的33000名员工，12号以94.6%的票数拒绝了管理层所提出的在未来4年加薪25%的新合约，并且有96%的成员都支持发动罢工，因此确定从13号午夜起展开抗议行动。这也是自从2008年以来，波音公司再度面临旗下人员发动大规模罢工的情形。根据 CNN 报道，如果罢工启动，将让波音公司的商用飞机生产停止，对美国经济造成潜在打击。如果罢工时间持续，不仅是波音公司本身，波音公司的合作供应商可能也都会面临困难。波音在美国共有150000名员工，预计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790亿美元，直接和间接地创造了160万个就业机会。
飓风弗朗辛横扫美国南部滨海产油区后，随后减弱为热带风暴。美国官员指出，弗朗辛袭击期间，墨西哥湾每天有超过73万桶原油产能被迫关闭，国际油价12号晋阳。纽约10月原油期货收涨1.87美元，涨幅2.78%，报69.18美元。布兰特11月原油期货收涨1.64元，涨幅2.32%。报72.25美元。黄金方面，美国8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率下滑到1.7%，创今年2月以来的新低，进一步证明美国通胀正在持续降温。纽约12月黄金期货收涨38.2美元，涨幅1.5%，报2580.6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四宣布，他不会参加第三场总统辩论，从而拒绝了与民主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副总统贺锦丽再次在辩论舞台上对阵的呼吁。请听报道。
川普周四在自己创建的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上写道，当一个职业拳击手输掉比赛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重新比赛。川普接着说，民调清楚地显示他在周二晚上与贺锦丽的电视辩论中获胜，而他立即要求再来一场辩论。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举行的本选举周期的第二场总统辩论结束后，贺锦丽的竞选团队立即呼吁川普再举行一场辩论，并说贺锦丽已经准备好了。川普当时不置可否，但他在周四的帖子中写道，他没有在福克斯辩论会上露面，并且拒绝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举办的辩论。贺锦丽应该专注于他在过去近4年的任期中本该做的事情，不会有第三场辩论了。现在距离2024年大选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前总统川普在首场辩论后都参加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念日活动，旋即马不停蹄地各自直奔可以决定选举结果的摇摆州。 各极力将目光投向了北卡罗来纳州，周四在夏洛特和格林斯伯勒举行集会，这是他在周二辩论中超预期发挥后的首次竞选活动。贺锦丽的团队正在将他在辩论中的关键时刻转化为新的电视和数字广告呈现，并承诺在摇摆州进行更多竞选活动。周五，贺锦丽将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翰斯敦和威尔克斯巴里展开更积极的竞选活动。川普则在周四出席亚利桑那州图森市举行的竞选集会。据美联社报道，川普将在周四晚上前往加州洛杉矶参加筹款活动，然后计划在周五上午向媒体发表讲话，之后将在湾区筹集更多资金，并继续前往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参加另一场集会。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国会众议院这周通过了制裁清单协调法后，两名参议员周四跨党推出了该法案的参议院版本。法案要求财政部、商务部和国防部在将某个外国个人或实体被纳入某些制裁清单时必须相互通知。请听报道。
周四，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和俄勒冈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在参议院推出了制裁清单协调法。他们表示，美国政府机构在制裁对手并防止他们与美国发生经济关系时有不同的标准。这种跨机构协调的缺乏使美国最大的外国对手，比如北京，从中获利。两位参议员说，这种现象必须立即终止。卢比奥在声明中指出，美国必须加强跨机构协调，并防止共产主义、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恶劣行为体对制裁脱节加以利用。我们还必须制定方针，应对我们的对手正在规避美国制裁的现实。莫克利参议员则在声明中说，在世界各地威权政权和行为体继续破坏本国人民的自由和基本人权之际，美国必须通过执行美国制裁，采取明确和果断的行动，通过确保我国联邦机构在审议和实施真制裁时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我们将继续捍卫那些反抗威权主义压迫的人。本周一，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沃尔兹推出的众议院版本的制裁清单协调法已经在众议院全院获得无异议通过。这是众议院在人们所说的中国州通过的一系列涉及中共的法案之一。莫克利是现任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卢比奥则是委员会成员和前主席。预计这项法案必须分别由参众两院全院通过文字相同的版本，才能送交总统签署成法。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